今天的讲员是谁呀？好，我们的直接传道，好，拍手欢迎他。
好，各位同学平安。声音有点给他大声。好，谢谢。好，还是这样会比较精神哦。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非常特别的题目，叫做《天堂猎犬》哈。我们在探讨的题目是在。诗篇139篇里面今天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好吧，跟你隔壁的说，跟你一起敬拜真好。好，接下来这句一定要说，今天你要成为诗人。对，好，当我觉得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个诗人的魂在里面，不然你会读不下去，懂吗？当你看到李白、杜甫的诗，你没有感受到他的那个时候那个气势磅礴，你很难能够跟他共鸣。所以看到大卫里面，我们怎么今天透过今天诗篇来跟那个时候的诗人有一个好的连结。也许当中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角度你会睡着，我们再可以试试看看。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叫天堂猎犬。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我们先来翻到圣经139篇，如果你有带的话。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吗？起印的方式就是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好，我先读第一节，诗篇139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耶和华，憎恶你的我岂不憎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现在感恩，这是你的早晨，是一个让我们要今天早上与你相遇的时刻。愿我们今天早上在会堂当中要看见你荣耀的降临，也愿你的话语再次的启发我们，让我们更对你的话语有更多认识。期盼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耳朵，我们要聆听领受你的话语，在我生命当中开始做不一样的工作。也求你祝福在当中一些上礼拜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你给他们有格外圣灵，给他们一个心，让他们可以听得懂今天所讲的一切。父神，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的手中安妥安稳。父神，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要看的是诗篇139篇。诗篇里面总共分为五个部分。那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请大家还是要按着诗篇诗人所要表达的意境去思想。诗篇你要知道，诗人在当中可能是一个哀求诗，他在苦难当中向神发出的呼求，也有可能是一个赞美诗，在当中发出对神的创造 与其他的大能发出一个美好的惊叹。也有可能在当中他是一个咒诅师，面对敌人这些无形的攻击，在正义还没有办法被彰显，公义没有办法彰显的时候，他怎么面对敌人而对他发生咒诅，求主亲自来惩罚他们。每一个诗人背后有许多他写诗的原因，但我们相信每首诗都是圣灵亲自启示他们。接下来向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我们用这个角度来切入诗篇139篇的时候，我要提出一个什么叫做猎犬。猎犬的功能是什么？打猎，他应该对打猎，然后呢去把主人带着猎犬到了一个地方打猎，打到猎物去把它怎么样叼回来。对，很好。好像我家以前那只嘟嘟虽然不是猎犬，但它却有猎犬的血统。那时候我带它去一个乡下地方，出去回来居然叼了一只蝙蝠回来，好，然后再另外下一次出去又叼一条蛇回来。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着一个猎犬魂的一只狗。它虽然它是一只西施，一只小型犬，但它一些行为非常古怪。究竟什么是猎犬？也就是要主人去把所寻获的猎物带到主人身边。那跟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上礼拜很多弟兄姐妹受洗，可不可以再举一下，我再看一下好吗？上礼拜受洗的弟兄姐妹，好，谢谢，请放下。好，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欢庆的事情，非常值，因为这是神在当中我们见证神的工作。家人说，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基督徒，是神主动的拣选，不是我们自己拣选。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他已经拣选了你，他已经拣选你，所以我们得救是透过神主动的拣选，透过一连串的事件，在时间到的时候预定我们成为得救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才会决定要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拣选我们这个因，导致我们可以受洗成为他儿女这个果，所以这个因果之间我们要好好去思想。因此我们相信主，我们接受主，我们自己有没有功劳？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不是说今天好死不死就走进教会就选择这一间，下次走到庙我就选择佛教道教，并不是因为我们去选择了你要的信仰。如果今天神没有透过一连串的事件，或是他在创世之前预先拣选了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神的家中。这神在当中所告诉我们，上个礼拜有这么多人受洗，看看你有没有在上面。好，上个礼拜有这么多人受洗，每一个人受洗我们相信都是出于上帝主动拣选。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呢，就某方面来说，他们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群猎物。这些猎物好不容易被上帝找到，他发动了这些他身边的天使天君去怎么样把你们叼回来，叼到他身边，叼到神的家中。上帝不断的，也许自己，我不是说上帝是猎犬，不要害我，我不会亵渎上帝，而是比喻说上帝不断的去寻求，去找寻那些世上的人，一个一个的把他带回到身边。这是上帝在主动拣选的工作。天堂猎犬找到了你，把你带到神的家中，把你带回上帝的身边。我们看到旧约，看到新约，许多人都是这样。有一位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被神带回来的。这一位呢是奥古斯丁，他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光景当中，神启示了他，他回到神的家中。马丁路德因着罗马书，他改变了整个信仰，改变了整个从天主教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而开创了新的基督教信仰。还有我们知道知名作家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那个，还有呢，这个是潘霍华，他当初决定要刺杀希特勒，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就被处死。所以他这些人，这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大发热心，在生命当中，上帝不断的主动去寻找他们，不断的使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与他们相遇。虽然有时候会有很多痛苦跟挣扎，但他们始终还是回到上帝的怀抱，不得不降服在神的大爱当中。不要以为天堂猎犬只会找到这些很有名的人物，包含你跟我，还有一些他所关心的人，通通是他要亲自见证神的荣耀跟作为。神不断的去寻找每一只羊，从旧约到新约，你会发现牧羊人的故事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神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断的找回到他的家中。今天天堂猎犬仍然在执行这个任务。当我们在走错方向的时候，他依然用他的爱来引导我们走回到他家中。所以今天早上，我期盼每一个人可以听到神他温柔的声音， 告诉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上帝。今天要讲到的诗篇139篇里面有三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在里面我要说分三个主题来说明。第一个主题是神是真实的存在，神是真实的存在。第二个，神是一个可怕的威胁。第三个，神是改变的源头，是改变的源头。感觉这三件事情好像非常的不协调，甚至有些矛盾，好，甚至有些矛盾，但它却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要一起跟着大卫，你们一定要成为诗人的角度，跟大卫一起来经历他生命当中的历程。我们来了解这个诗篇139篇基本的信息。第一件事情我要提到，神是真实的存在。诗篇在139篇里面，这几节里面我们总共分为四个段落，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节到六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其实圣经大概也会帮你分这四个段落，你就会去看一下。第一个叫做无所不知，我们怎么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来看出他是无所不知？我们来看一下，一节到六节里面不断的提到什么？神鉴察我，认识我，他晓得，他知道，他也细查，他深知，他所有事情都知道，而且这样的知识，也就是这样的认识，他完全都知道。一到六节不断的说明神了解我们，认识我们。尤其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里面提到什么？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也就是上帝知道你最心里深处的念头跟动机，即便你没有讲出来，他都知道。第四节呢？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边的翻译，我舌头上的话，另外一翻译是，我的话都还没有到舌头上，上帝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上帝也知道你将来要做什么。上帝是一个全知的上帝，他包含知道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将来要做的，上帝通通都知道。这是上帝全知的一段经文。所以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经文，是七节到十二节，里面说明了神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七节到十二节里面看到，我们看为什么他会说无所不在，你发现大卫想要躲，但是上帝在那里。大卫躲在阴间，他也在那里，到海极也在那里，在黑暗当中不能遮蔽，上帝还是找得到你。你会发现这一个人无处可躲，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上帝在你跟你在教会当中，上帝与你同在。你出去躲在黑暗里面，上帝也在那里。你跟别人在有人际关系的时候，上帝在那里。你一个人躲在密室里面，躲在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上帝也在那里。光明跟黑暗，上帝都在那里。上帝无所不在，没有一刻你可以觉得你可以脱离上帝而独自生活。你没有办法用任何一件事情把你自己遮盖住，让上帝看不见你。第三件事情，神无所不能。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真的不是你能说做就做的，就是怀孕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和保证说我一定能够怀孕。你会发现不是说好了我下礼拜去生马上下礼拜就受孕，有可能吗？不可能。每一个事情人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你能不能怀孕。于是里面大卫感觉到说，我的肺腑是你造的，你覆庇我，我要感谢你，因为我受造，我是被你创造的。什么时候？在暗中的时候受造，在地的深处我被你联络。这个时候我什么影子都没有，我没有灵魂，我没有躯体，我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你都已经看见了。上帝创造你，连你个影子都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就看见你。所有的事情你都还没有过一天，你都还没有在地上活过一天的时候，你所有事情他都写在他的册上。上帝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生命被创造，可以延续。我对于这段经文，我真的也是在生了我第一个孩子之后，我看到他真的是有种真的要赞叹神的大能。我觉得看到一个孩子，我怎么可能会把他创造出来？我不可能创造他的眼睛细胞，他的各样的器官，但神却在当中不断的在怎么样联络他，让他的身体器官不断不断被连接起来。我看到我的孩子，我只能赞叹神非常的伟大。我因此而相信，我觉得神是一个在我身上有能力有工作的神。我们因为受孕受造的关系，看见神的伟大跟能力。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经历过这三件事情之后，你对神的同在，对神的能力，对神的无所不知，你会发出惊叹，于是你会做一个选择。到了第四个阶段， 你会顺从神的引导，因为你开始面对神圣洁的事情有反应，你开始面对一些你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你有反应，于是你讨厌哪些人？恶人，讨厌那些流人血的，讨厌那些仇敌，你恨那些人，因为你恨恶罪恶，你会发出义怒，于是你开始讨厌这些人。但最后不论你如何讨厌他们，你相信既然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那他必会在这些恶事上面仍然掌权。我们只要在当中顺服神的引导，求他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引导我们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所以这四节讲完，你会发现一篇139篇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然后神引导我们。这边讲完有没有觉得快睡着了？不会哦，其实我自己这样读完我都睡着了。为什么呢？我在准备139篇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方式去看，这个也是最一般我们最基本我们会用这个方式去解读我圣经，因为圣经上面这样写，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他写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就按着他的顺序开始写。但我们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位诗人，如果我们这样看，你真的会睡着。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的神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就是在赞美他，不再就是在称颂他，不就是在说神有多厉害、多伟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好像这位神他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神，当我没有跟大卫站在同一个阵线、同一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很难知道大卫这时候心里有什么样的苦难跟挣扎。这首诗有没有苦难跟挣扎？感觉很开心，对不对？哇，神好棒，都了解我，他什么都认识我，太棒了！我想做什么，想做什么，他都了解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想被神认识吗？你们会不会想被神认识了解？有想的请举手，我看一下有多想，好不好？哇，他请放下，真是一群不怕死的齁。我面对大卫在这个困境当中，如果我们看到前面几节，接下来你会发现上帝大卫非常非常害怕被上帝认识，他是挫了蛋了。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神是一个可怕的威胁。第六节里面提到这样的知识奇妙，然后呢，这样知识奇妙，你表面看起来说，哇，上帝啊，你真的好美好，你的知识太奇妙了，听起来好像是对神的一个赞叹，神你真是太棒了，你什么都知道，你这样的伟大。但大卫告诉你，这样的知识奇妙，他告诉你，我要怎么动不掉啊，我快要承受不住，我快要窒息了，因为上帝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多的秘密跟事情，你连我心里面的黑暗都知道，连我想过的没想过你都知道，如果是你会不会害怕？你刚刚动了什么念头？上帝知道。你刚刚动了什么坏念头？你刚刚早上做了哪些事情？你昨天晚上一个人做了哪些事情？上帝都知道。你不会害怕吗？身为现在的你，有没有感觉跟大卫一样？会不会觉得受不了？会不会有点窒息感？如果有一个人一直拿针孔在偷窥你，你有什么感觉？他偷窥你一整天，甚至一个礼拜的生活，你完全没有隐私，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受得了吗？还是你很喜欢被监督、被偷窥？你有被窥狂是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受得了，有一个人甚至一个摄影机对着你，好像楚门的世界，对不对？对着你一天24小时没有放过你，洗澡、吃饭，什么都盯着你，你受得了吗？更何况是上帝。人可以看得到你外在的行为，人可以看到你这些有没有做好事、做好人，但上帝可以看到你的心，连你动了一些奇怪念头，上帝都知道。所以当我看完，当我们进入到大卫的思想之后，我们能够体会到大卫为什么会发出说，我怎么会动不掉，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上帝这么的全知跟全能，他都知道。和合本这样翻译，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后面这句话可以有些解释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希伯来文直接怎么翻译。如果从原文翻译来看，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超乎我，至高我不能到达，也就是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承受，神太全知了，我没有办法知道神为什么 可以把我扒光，完全的知道，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事情，我承受不了。那你会说，我上次有点灵异结晶，也许大卫根本没有这样觉得啊，是我自己觉得。大卫有没有这么说？他受不了。经文当中有没有说大卫说我动不了啊？没有。可是你看第七节好不好？第七节他说什么？去躲避你的面，去躲避你的灵。如果一个人受得了，会想躲起来吗？如果一件事情你真的可以处理，你可以面对，你可以解决的话，你会想躲起来吗？面对人际的冲突，如果你可以跟他有一个好的沟通，你们真的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你会想躲起来吗？如果今天你处理不了，你遇到讨厌的人，你就想了，不要看到他，假装没看到，或是假装玩手机走过去，一定是想办法避开可以跟他有所接触的机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他选择什么？躲避。他选择躲避。我们看第八节说什么？躲避躲到哪里？躲到天上去。我如果去天上，天哪，上帝你怎么在这里？我躲到阴间，我躲到坟墓旁边躲起来，上帝也在那里。我想像鸵鸟一样，我躲在被窝里面把自己盖起来，哎呦，怎么上帝也在这里？他都在这里，你想躲都躲不掉，这么可怕。那你说没关系，我一个人怎么样？躲到更厉害的地方。我们看十一、十二节躲在哪里？他躲在黑暗里面。躲在黑暗里面，其实你把自己关起来，在黑暗当中，没有人可以看得到你。可是上帝说，管你是白天晚上，管你是黑暗还是白昼，我完全可以透视，我 X 光，我完全可以看得到你。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遮住自己，包含在黑暗和光明当中，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的。我因为被上帝看透了，我因为一些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思想、一些不好的念头，甚至我里面那些邪恶、邪情私欲，被上帝看见了。我觉得很丢脸，所以我要怎么做？我要躲起来。躲到哪里？躲到天上，躲到阴间，我还想躲到黑暗里面。大卫不断的想躲，想甩都甩不掉。好，上帝很像英文不善，紧紧抓住你，你别想走，我就是要抓住你。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不断在躲，再躲，再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旧约时候也有一个人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也在躲。谁在躲？一开始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发现，哎呦，怎么没有穿衣服？害羞，赶快拿叶子遮起来，就开始躲了。躲起来之后呢，上帝有没有来找他？来找他，问他说：“你在哪里？”他不敢回答，他甚至希望上帝眼睛不要扫到他，他甚至在当中担心害怕。随着上帝脚步一步一步的接近，他心里面的恐惧跟压力越来越大，他多害怕。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找到我？我可不可以躲起来？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羞愧，太羞愧了。为什么会羞愧？伊甸园里面，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找到的是一种罪恶跟羞耻。所以，当我们有在伊甸园里面堕落的时候，我们带出来的是很大的羞耻感，带出来是很大的罪恶感。我想要拿东西把自己藏起来，拿树皮，拿这些树叶把自己遮羞。但不要忘记了，上帝完全看透你。亚当说：“我没有办法忍受上帝对我这么的了解。”亚当说：“我没有办法，上帝对我是如此的巨细靡遗，如此的透彻，他完全的看透我，而且他不能阻止上帝看透我，因为上帝的全能，他想看透你，你无法阻止他，他就是能够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因为你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你因为你很多很多的坏事，很多的羞耻，甚至你很多内在的一些。”可能一些原生家庭跟人相处所带来的伤害，让你觉得很羞耻。上帝看透你一切，亚当说：“我完全没有立足的地方，我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如果请大家站在大卫的立场讲完之后，你还会想被上帝认识吗？上帝知道你一切一切的邪恶，上帝知道你一切的污秽跟肮脏。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大卫居然这么的害怕，原来神认识你会带来这么大的威胁。我们还以为被上帝认识好开心哦，好认识我，上帝知道我可以安慰我，上帝知道我哪个地方需要没有钱马上掉钱下来，我觉得哇，上帝好了解我。但这种了解，如果连你的坏事都被了解，我不晓得大家还会不会期待上帝这么的了解你。人非常非常的矛盾。怎么矛盾？人很期待被人家看见，这边应该每个人都期待被看见。如果今天 你坐在主日，坐在这边，从早上坐到下午，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你说一句话，没有任何一个问你说平安，没有人跟你讲过一句话就走过去，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没有价值，我是不是一个 nobody？ 是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不起眼的人？还是因为你讨厌我，我对自己价值，我对自己认同感都非常非常不足，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用正眼看我一眼，我在这个社会似乎是没有地位的，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被人认同，全部人都喜欢他，独独遗漏我，每个都跟他讲话，就是连提都不跟我提，一定是我很糟糕，我非常烂，所以我们很期待被人看见，因为我想找到自己的价值。但相反的，我们更害怕被人看见。每一个人其实在交往过程当中，你很怕被别人看见什么，怕被别人看见你内心的肮脏跟污秽，你心里一定有一个盒子，你会认为它叫藏宝盒，你把你说的这些肮脏污秽会发臭会腐烂的东西都塞在里面，你不想让别人看见，你很会嫉妒，你很会挑拨离间，你很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甚至有色情的瘾，你把它放在那个盒子里面，你不想打开，因为你打开被别人发现了，他闻到会说你是个变态，别人说什么你是一个这么小心眼的人，你是一个如此邪恶的人，所以每一个人会把他自己那个藏宝盒包得紧紧的，因为我不能被看见，你不能被看见，你被看见了你 无地自容，你被看见了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为什么我们会期待被看见？为什么我们会期待不要被看见？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们都需要被爱。我被看见了，因为我知道有人爱我，有人关心我，有人爱我，我觉得有被爱，感觉我有价值，我觉得我被爱了，我觉得我的人生找到了方向，有人爱我。不被看见呢，你如果看到我的这么肮脏污秽，你就不会再爱我，所以你不要看到我那些内在的污秽，我不能在你面前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坦然拿到你面前，我不能敞开自己，因为我觉得太肮脏了。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需要被爱。但问题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哲学议题，我们被夹在中间，甚至我们快人格分裂，到底我对人要敞开还是不敞开？我对这个人要不要讲心里的话？可你讲了，他可能就从此不跟你当朋友，你跟你的女朋友讲完从此就分手了，你不敢讲一些你心里的话，可是你又期待这个人来爱你，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难题。我们怎么在难题当中找到出路，找到解答？感谢上帝，透过大卫他有这样的经历，于是我们得到了答案。大卫今天就是要带我们一起来找到这个难题的解答。所以我说第三个，神是改变的源头，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意念。神要说的，大卫要说的，神不只是一个威胁，他更是一个改变的源头。我们看整个过往当中，你会发现他哪里说上帝是我改变的源头，我一直在害怕，一直在躲，一直在藏，哪里他有说上帝救了我？我们发现上帝这么知识，这么知识，这么奇妙，这么的了解我，我受不了，我选择躲起来，躲到天上，躲到阴间，躲到天涯海角，但你永远在那里，我躲到哪里都被上帝找到。上帝怎么这么累，我怎么都没有找到。但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我若展开清晨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跟大卫一样，你不会写出后面的诗，你会这样写，你会说，上帝啊，拜托你放过我吧，你怎么阴魂不散，你怎么锲而不舍，你就像是那只天堂猎犬一样，一直想要抓着我把我叼回去，你怎么都那么的了解我，我很害怕，但是在那里你可不可以放过我，我真的很肮脏，在你面前我无地自容，你还要把我，你还要找到我，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但这个时候大卫并没有写出这样的诗，他写出什么？第十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再翻一下，他说什么？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大卫的语气改变了，大卫从一个有压迫感，从一个被迫，一个害怕，一个担心，有压力的，找到什么？你的手可以帮助我。他把焦点从他自己的害怕转到上帝的身上，他做了一个改变。大卫好像明白了， 有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不但不会剥夺你的身份，反而怎么样，会给我们更多自由跟释放，也不会让我们失去人性的尊严。当你被偷窥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尊严的。当你被偷窥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一些主权是在别人身上，因为别人说我知道你的秘密，你有把柄在别人身上。所以当你被窥得一清二楚的时候，其实你是非常没有尊严的。可是大卫却说，我相信上帝会带领我，我相信上帝会扶持我。他非常的改变，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大卫明白了，他没有失去人性的尊严，他反而得到上帝更多的恩待。一开始大卫非常的畏缩，因为上帝看透他的思想，他觉得很有压力。所以第二节你看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但我承受不住，因为神不断的去检视他的思想，一直去看，一直去看。到了17节我们看一下，他说转变更加的大，他说上帝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现在他把上帝啊，你的意念向我，你对我的看法，你了解我，你所有心思，你看透我，你知道我的一切，这么的宝贵。我好喜欢被上帝看得一清二楚，我好喜欢被上帝看到我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肮脏跟污秽。我好喜欢上帝完全的摸透我，因为这些就像是黄金，像珠宝一样的珍贵，而且数目这么多，数都数不完。怎么一个大卫可以在前面六节、七节、八节那么的畏缩害怕，到了后面十七节慢慢的开始转变，反而喜欢上帝来看他，反而喜欢把自己赤身肉体摊在神的面前。大卫一定有一个改变，我们看后面，他更希望神什么？鉴察我，试炼我，知道我。仿佛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个条码，神知道一逼逼，马上知道你所有的家庭背景，你刚刚所想的所有事情。他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被上帝检视的一清二楚，他不再害怕，他不想再隐藏自己。他跟上帝说，我就是要这样被你完全的看透，我拜托你看透我，我喜欢被你看透。他敢赤裸裸站在神的面前，不怕被扫描，他敢丢掉伊甸园那个害羞的叶子，他站在神的面前，不再担心人看到什么，不再担心人会被别人看到什么。大卫开始不一样。整个139篇里面最重要的一节，我觉得在这一节是他转变的一个契机，在第13节里面，这就是大卫的答案。这个答案帮助了大卫从一个 害怕畏缩担心恐惧的大卫，变成一个可以迎向神的一个契机。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经典，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造的，我的特性，我的特质，不管我里面有一些坏的事情好的事情，都是什么？神所造的。我在我母腹当中，神你已经覆庇我，我知道我的一切，我知道神创造我不是要在我生命当中要拿掉什么东西，神要恢复你，神要认识的是你，按着你的本相来爱你，按着你的本相来接纳你。神不是要把你拿掉，好像变成一个神喜欢你的样子，神按着你原来的一切接纳你，爱着你。于是大卫他释怀了，他觉得自己有一份从神而来的特性，即便当中被神找到最坏的那个黑暗面，但神依然不会丢弃他，神依然不会放弃他。预备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动哦。十三节里面提到，我每次看到自己孩子，或是我现在牧养青少年，看到一些孩子，其实 也许将来我们面对自己孩子也是如此。上帝用这种方式，用全然的爱来接纳我们，他看到你里面最黑暗最肮脏那一块，他依然接受我们。可是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我面对这些青少年，我是用什么眼光在看他们？其实面对孩子，我们常常用的是一种不屑或是歧视眼光看他们。也许他们生下来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也许不是非常的正常，他也许当中他可能身体上有些残缺，他的心理上或是他情绪上有些障碍。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想埋怨上帝，为什么你把我儿子造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的儿子没有手没有脚？为什么我们的儿子是瞎子？为什么我的儿子不能说话？我讨厌上帝把我的儿子造成这样，我非常的恨他。我埋怨妻子，一定是你在怀孕当中不知道干了什么事情让我儿子变这样，我非常的埋怨，我也埋怨自己，我埋怨整个家庭。所以爱这个孩子正常两个字成为爱他的条件， 他正常我爱他，他不正常我就讨厌他。面对一些现在青春期的孩子里面非常的叛逆，可能满口都是脏话，可能觉得坐也坐不住，跑来跑去砸东砸西的，举止也非常粗鲁，所以我对他失去了耐心，我对他失去盼望，我觉得他没救了。我总是带着有色眼光去看着他，所以乖巧跟听话成为我们爱他的条件。我们希望一个孩子是正常的，所以我爱他。他如果更乖巧更听话，我会更爱他，但他没有，我就不想理他，我也没办法爱他。面对我的妻子也是如此，他如果达不到你要求，我就不理他。他如果没有达到你心目中完美的女神的形象，你觉得你就没有办法再爱他。在神面前我们要悔改，在神面前要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要忘记了神爱你没有条件，他爱你爱到底，他救你也救到底。今天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好事，你今天考试考了多少，考了几分，你救了多少人，上帝才拣选你。不是你自己有多好，而是上帝有多好。又是上帝有多好。面对我们爱的人，面对我的孩子，面对我的家人，我要放弃自己的完美主义，我要放弃自己的自私的想法。因为真实的生命其实并不是不能接受这个孩子，每一个人生命其实你都愿意去接受这个孩子，不能接受他是一个借口。因为你怕带出去别人会有异样的眼光，因为你带出去怕这个孩子将来造成你的负担，你怕带出去这个孩子将来不晓得会闯什么样的祸，你怕这个孩子让你自己蒙羞，让家族蒙羞。所以今天事实上接纳的不是这个孩子，而是你要学习接纳自己。上帝按着你的本相接纳你，你也按着自己的本相接纳自己，让这些骄傲跟自义的离开自己身上。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好，当别人在说你不是的时候，在说你不对的时候，你有多愤怒代表你有多骄傲。我们看看别人 当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神没有啊，我没有啊。可是当中他告诉你，你就是在这样子去瞧不起你的孩子。所以当中我鼓励大家，孩子是神给你的产业，是一个祝福，是你让他生命当中成长的一个礼物。把你的礼物好好的打开来，去认识你的孩子。如果可能回到家，曾经伤害过你的孩子的，去拥抱他，把你的爱再次重新放在他身上，跟你的孩子说你很爱他。耶稣在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是瞎眼的，我们曾经看透很多人他是瘸腿的，他是心理不健全的。有人问他说，这个人是瞎眼的，是犯罪，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亲犯罪？耶稣回答他说，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的爸妈，而是上帝要在这个人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如果有一个孩子，他可能生命当中就是出现了缺憾，当父母亲的要帮助这个孩子找到神在他身上当中的计划，帮助这个孩子看到神身上荣耀计划在他身上彰显。我们要看到这个孩子如何在这样一个短缺的生命当中彰显去荣耀神。立刻胡哲他失去了这些世子，但他却能够接受全世界最多拥抱，他可以到世界各国去演讲，他能够有个孩子，有个妻子。神透过他告诉我们生命的韧性，神透过他让我们看见彰显生命荣耀的一个过程，看见那些短少的，我们相信神在他身上有计划。于是大卫也明白，原来我身上有这么的罪恶，我身上这么多的污秽，但我不再害怕，我也不为难了，我不再管到底谁爱我跟谁不爱我，我也不在乎到底有没有被神看见或是被人看见，我完全的释放了。因为大卫知道这一点，知道神非常非常爱他，爱他原因就是我的肺腑就是你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大卫知道我说的一切，我的心里面的想法都是上帝给我，即便我里面有最黑的最污秽那一块，上帝依然接纳我。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呢在帮助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如何来看。大卫知道圣灵感动他，他觉得我领受这个方法，我知道在诗篇139篇提到我这些挣扎过程当中，圣灵告诉我上帝依然爱我，他依然拣选我。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灵告诉他，怎么圣灵都没告诉我？因为大卫是圣经的作者，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大卫呢，因为圣灵告诉大卫，于是他可以写出诗篇，所以他有确据，他才写得出来。他知道他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他把这句话知道神依然的爱我。那我们呢？我们怎么知道在害怕跟被我们害怕被知道跟渴望被知道之间找到答案？旧约的时候，大卫有圣灵告诉他们，可到这个时代，在新约时代，我们有更美的应许，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确据，就是耶稣基督。神透过耶稣告诉我们他有多爱我。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里面提到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棒，尤其是现在青少年在查罗马书，也是帮助我们信仰可以重新再走一遍。罗马书的第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天生就想要远离神，可是人又是被神所创立的。人天生想要逃离神的同在，可是我们又是为了神的同在而活的。人不断想远离，但人又却需要这一块。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有一个东西会带来极大的灾难，如果你放弃它，如果你始终要抓住它，如果你始终不愿意割舍，那这个东西会跟我们生命会有矛盾跟冲突。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远离神。我们不断想要远离神，不断想要让自己成为主人，不断想要让我们自己管理我们的生活，不让神来干涉。没有错，也许你真的可以逃离神的同在，你可以逃离，你可以让黑暗遮蔽你，你可以摆脱神的同在，但你必须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你要非常付上非常大的代价。远离神会让你分裂，不管在灵性上，在精神上，在生理上。反之，如果你可以亲近神，进入神的同在，你会知道你生命带来不一样。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进入神的同在？你怎么知道神现在就是爱你？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是被神所拣选所爱的？会不会只是我一个自己的念头，我以为神很爱我，我就沉浸在神爱我的世界当中？你有什么确据像大卫一样，大卫知道圣灵告诉他神爱他，那你呢？你知道你的确据是什么吗？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离弃神的灾祸，谁帮我们承担呢？耶稣帮我们承担。所以耶稣呢，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看到之后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他的天父。耶稣一生遵行的都是神的旨意。耶稣一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荣耀的归给神。不管他在哪个时刻，总是常常跟神保持好的关系，祷告跟神一起的连结，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必须有从父而来的领受。耶稣跟天父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但这个时候，耶稣却被终极的黑暗遮蔽了，他的衣服被扒开了，太阳变黑暗，他身上受到许多的羞辱，他被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面。有时候我在思想一个问题，我能不能接受我的孩子为了一群我不认识的人，让他背负他们的罪，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我相信我们有一个人有办法。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他去代替那些有罪的人成为代罪羔羊，然后被鞭打，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每次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思想十字架的道理，真的是神爱我们的记号。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最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而且离弃了他。因为罪的关系，神不再看耶稣一眼，因为罪的关系，神没有办法再去理会耶稣。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时间点，是耶稣完全没有办法跟天父讲话的时刻，因为天父完全不听，因为他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荣耀的时刻到了，就是一个救恩的时刻。所有人类的罪就在那个时刻归在耶稣的身上，于是十字架成为我们救恩的记号。每一个人看着他，嘲笑他，他经历一个非常没有人性的对待。为什么耶稣要如此经历这样的羞辱？为什么耶稣要如此的这样不堪的考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得救的确据，因为耶稣面对过黑暗，因为耶稣被扒过衣服，受到人性的羞辱， 因为耶稣曾经被神弃绝了，没有办法跟神同在。因为耶稣爱我们，把自己生命献上，我们所有的污秽、肮脏、自卑、不堪，我们的所有的罪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洗洁净，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不要再害怕你的罪跟肮脏被神看见，神如果真的看见，他因此而讨厌你，他不会为你上十字架。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一次上一切最大的羞辱，最大的羞辱。耶稣为了你能够坦然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耶稣付上最大的代价。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如今他借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耶稣基督自己做成了荣耀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恢复和好，让我们有罪的人可以上帝面前成为圣洁，可以成为圣洁。因为所有的肮脏污秽，耶稣都被我们担负了。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于是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为的是将我们自己预备好，成为那个圣洁的心腹，等着新郎来迎娶我们。我们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污秽肮脏，因此不再害怕被看见，不再害怕被看见。耶稣为你经历的这一切，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体会？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你能不能体会？当你在领圣餐的那个时候，耶稣已经预备要走那个十字架的苦路，他被卖、被钉、被鞭打。我们是不是有去思想领圣餐对我们而言的意义？十字架证明一件事情，神不会用他对付耶稣的方式来对付你，因为耶稣自己已经上了十字架。牺牲的爱是上帝对我们的表现，是他爱我们的方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看到了你，看到了我，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睡觉。他被抓的时候，我们不肯认他。在最后晚餐，他对他门徒再三的叮咛的时候，我们最后还是出卖了他。他知道我们一切的罪恶，知道我们的光景，但他仍然选择留在十字架上面。耶稣看透了我们，可他始终爱我们，于是我们内心那些受伤的地方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可以不管，我们愿意被神完全的扫描，我们愿意被神完全的了解，因为我知道我里面那一块神完全的接纳。神接纳你不代表神接纳罪恶，神接纳你所有的一切，神知道你的一切肮脏污秽，但我知道我是被神所爱的。我们可以很抽象的去看今天的经文，诗篇139篇，就像我刚刚说的，看完了就睡着了，看完了就没感觉。但我们今天可以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透过耶稣的角度来看神无所不在的道理。耶稣告诉我们，在每个地方我都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这个应许太美好了。你在受苦的时候，耶稣也在受苦。当我们自己被爱的人出卖的时候，他知道被背叛的滋味是什么。当我们被折磨的时候，耶稣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我们被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所困苦的时候，耶稣也知道，他能够理解。他也知道当我们失去孩子的心情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所有宗教里面唯一能够发出这样宣告的神，所有宗教里面唯一可以告诉你他是过去、现在跟未来与你同在的，只有耶稣基督了。不管你哪一天你失败了，耶稣说，我还是会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论我失败了，不论我跌倒了，不论你什么时候犯了极大的错误，也许当中你做了一个极坏的事情，甚至你还在怀疑神是不是爱你的同时，耶稣还是要告诉你，我仍旧与你同在。他爱你，透过十字架的牺牲，我们怕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知道你的本相，按着你的本相来接纳你，所以我们不再对自己的本相觉得羞耻、觉得恶心。我们知道神就是这样创造我们。陶素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灵魂绝对自由是十字架遗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是人生最奇妙的恩赐。十字架是帮助我们每个人可以重新思想神的爱，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内心那个老我。”那个罪的问题，我们可以跟耶稣有个更亲密的关系。当他说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不要把它解读成说 耶稣在看着你，在监督你，他在抓你的小尾巴，看你什么时候犯错。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患难中，耶稣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亲密。我们在失败当中，耶稣依然陪着我们，他选择了黑暗，背负了我们。所以今天耶稣会赤裸的被摊开在人的面前，为的是来爱我们。所以未来不论高山低谷，期盼耶稣继续的引领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所以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期盼这句话可以放在各位弟兄姐妹心里面，爱你的孩子，用耶稣基督的爱，用全然接纳的爱来爱他，也来爱自己，接纳自己，因为你是神所创造的。神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感谢你，我真心渴望你今天再次对我的心来说话。我渴望你今天所讲的每一字每一句，你都扎进我的心。在你面前，我乐意接纳自己，我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接纳自己那些我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在母腹当中，你已经覆庇了我，你知道我的一切，你按着我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你让我不再看不起自己，你让我不在罪恶里面打转，你帮助我们今天可以像大卫一样坦荡荡的活在你的面前。我不再害怕人的眼光，不再害怕天父的眼光。当我被你认识的时候，我可以得着自由跟释放。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为了这首诗篇，我们向你向感恩。今天你告诉我们你的存在，今天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要认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将有你同在能够展开新的人生旅程。我们生命当中不再过恐惧灰暗的日子。主，你也帮助我们当中的一些父母亲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他是我的孩子，他也是你所造的，我也是你的孩子。谢谢你爱我，我也如此的爱我的孩子。主，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再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天所听到的一切真的能够做得出来。我不要再戴上我的假面具，不要成为一个心口不一的人，不要刻意去讨好我身边的人，因为上帝你是鉴察人心的神。愿今天早晨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走到神的真理当中，对你的话语有更真的认识，让我们不只是看圣经好像在看表面，让我们可以真的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揣摩世人所受到的苦难压迫，以至于他如何信靠你得着释放，也愿意把自己一生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天父，谢谢你，愿你引导我走一生的道路，也愿你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期盼耶稣你天天带领我，天天陪着我，不论在日夜，不论在我工作，在我家庭，不论我在忧伤困苦的当中，你永远的不离开我。父神，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耶稣领我，
耶稣领我，我真喜欢，梦主引导，心中平安，无论日夜都经历。
有时遭遇困苦忧伤。谢谢你，谢谢你领导我们，引导我们走这一条永生的路。我渴慕你，你天天亲手领我来到你面前。我愿意成为你忠心的仆人，因为你的恩手天天扶持我。无论任何境况，无论在高山低谷，无论我现在家庭出现什么状况，我相信主你鉴察我一切，你知道我一切的需要。主，你帮助孩子再次建立在你面前，把我自己说的一切献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我不再害怕，不再逃避。我愿你自己接纳我一切，我也接纳我自己。愿今天早晨父神再次的坚固每个弟兄姐妹对我们心来说话，让我们将来每一天能够过你引导我们的生活。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主，你真是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你已检查我，你已应聘我。主，你是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扶持我。我真是在你面前说，你是那创造宇宙的真神，你是那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真神。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从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莫早散会。